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的空中崇拜是台北信友堂青少年主日。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有学生的见证和献诗，以及辅导的见证。讲员分享的正道主题是谁是耶稣的门徒？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以及马太福音28 16到20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开始第二堂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马太福音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请一同起立唱要等候主。请一同恭诵使徒信经，再次确立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会众仍然站立，让我们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我要一心称谢你。Thank you. 让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每当遇到患难，你伸手救我们；每当心中软弱，你使我们坚强。你是慈爱施行拯救的主，我们称颂你的名。愿你使我们每个人都能用爱和诚实俯伏在你面前，为你所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会众请坐。让我们来唱今天的第二首诗歌，我的生命献给你。亲爱的天父，愿你使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时刻警醒，时刻记得我们的罪已得救赎。我们何等渺小，你却如此纪念我们每一个人。如今我们将自己献上，去成就你的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在我们中间献诗的是青少少年团契跟明恩乐团。歌名是《为爱而生》， 我们把时间交给青少少年团契跟明恩乐团。
我的手中有温暖。
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学生和一位辅导要分享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第一位是王尹谦弟兄，第二位是郭玉婷姐妹，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
大家好，我是高二的王尹谦，很高兴能在这边用自己的经验来为主做见证。今天我想要以门徒是紧紧跟随耶稣的人为题，分享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所造成的改变。神的作为十分奇妙，他知道每一个人的特质与需要，并在合适的时间点以不同的方式来感动我们，带领我们跟随他。对我来说，虽然是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但在对待信仰的态度上根本性的转变是发生在我高一的时候。当时逐渐适应高中生活的我，开始重视国中时不怎么注意的人际关系，也会观察身边的人平常是如何彼此相处的。因此我慢慢察觉到教会中弟兄姐妹互相对待的方式好像跟这个世界习以为常的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和学校的同学互动的时候，我常常需要凭借自己的能力来获得认可和尊重，甚至是强迫自己加入其实不感兴趣的话题，才能够建立起所谓良好的同侪关系。然而在教会里，我们却是因着主耶稣的爱和恩典而成为了一家人，并且学习彼此包容，彼此相爱。在团契里，辅导们就算是经历了整整一周的辛劳，却依然愿意在周末付出时间来陪伴我们。在团契里，大家或许平常生活中没有太多交集，却单单因着主爱的缘故而在碰面时递出一句真心的关怀。他们身上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与慈爱，而在旁人眼中显得十分耀眼。因为渴慕这样美好的生命样式，我在十二月时决定加入由学生组成的敬拜小组，学习在团契和主日崇拜当中担任领会来服侍神。我也想要做一个紧紧跟随耶稣的门徒，更多看见这位耶稣的奇妙。随着时间过去，我慢慢发现，当我愿意认真来看待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就越来越能够自发性地专注聆听讲道，并感受到神正透过信息在对我说话。当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主耶稣的恩典，便开始真心地希望身边重视的人能够认识神。靠着主耶稣所增添的勇气，我愿意再多跨出那一步，把握机会尝试去传福音。待在敬拜小组也已经一年多了，期间我有许多机会能和弟兄姐妹一起在主里同工，无论是领会思情或者是投影，都学习彼此配搭一起服侍。不过跟随耶稣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一旦有所轻忽，这个世界想要灌输我们的价值观很可能就会趁虚而入。对我来说，生活忙碌充满挑战的时候，就是信仰最脆弱充满试探的时候。例如国中时，我为自己设立了考上建中科学班的目标，为了完成梦想，三年来我几乎舍弃了除此之外的一切念头。由此可以看出，我算是一个讨厌不确定性的人，做事想要尽可能缩短自己与梦想的差距，降低无法达成目标的可能性。因此现在的我有时候还是会想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来渡过难关，希望能借此掌握人生的主权，结果反而是太过专注在自己的事上，而逐渐与上帝疏离。但感谢神，他赐给我团契的小家时间，让我能透过近况代祷来分享自己的难处，而不是独自一个人承担。他赐给我定期的敬拜小组练习与服侍，使我能够常常将眼目定睛在耶稣身上。神借此提醒我放下自己内心的骄傲，应该要把寻求他摆在生命当中的第一位。这也让我再度认识到保持规律信仰生活的重要性。诗篇119篇105节说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今圣经的话语引导我跟随耶稣的每一步，即使偶尔偏行几路，身边的属灵伙伴也总是会帮助我回到门徒的行列之中。最后正如同现诗的歌词中提到，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柔美，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一天比一天更好，更像基督。谢谢。
各位会众大家好，我是郭玉婷，很高兴能以青少辅导的身份在这里做见证分享。 还记得我初到信友堂的时候是在约书亚团契，在那里认识许多从小就在信友堂长大的契友们，看到他们彼此相爱，有深厚的情谊，真是让人羡慕。那时中期传道知道我对青少年的负担，就推荐我到青少契服事。一开始非常担心自己没办法成为好榜样，或是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好好委身完成服事，但在一次的聚会当中听到一首诗歌《一粒麦子》，约翰福音12章24节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让我意识到为主服事的责任感，于是我加入了青少契服事。我的担忧在来到青少契的前两周就消失殆尽，因为随着在青少契的时间越长，越自然地想要跟青少朋友们聚在一起，倾听他们的趣事以及烦恼，或者分享自己的自身经验。在服事当中，我也遇到许多挑战，最一开始要克服的是如何跟青少年打招呼，带小家讨论，但这些困难在同工配搭与帮助之下就一一克服了。在辅导祷告会中，辅导之间也会共同关心学生，关心彼此的生活，以及分享如何跟学生相处。这让我觉得这是在神在帮助我挪去我心中的担忧与烦恼，这让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得到力量与盼望。去年暑假的时候，看到学生们正在准备大考，就邀请升高三的学生一起准备考试。我们在河列馆一起共度了一整个暑假，即便在开学之后仍然相约一起读书，一起奋斗。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饮食习惯也各自不同，但我们为了要一起生活，一起读书，参与教会活动，所以需要了解对方的喜好，互相配合。我也发现有一些学生，他们对信仰是认同的，但不会太多的投入，仍保有自己的样子。但随着在长期相处的过程，我们互相扶持安慰，当然也有互相取笑跟自嘲。我们一起摸索未来的方向，即便面对未来的无知与茫然，都能在主里面互为肢体，一起投入教会的生活。每次看到学生聚在一起有爱的样子，真的非常的温馨。在这里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次跟学生相约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突然讲到小时候被喜欢的人拒绝，另一个学生就对他落井下石，还评论了一番。当下他们就把藏在心中多年的心结给说开，互相道歉，请客和好。我在旁见证学生尽释前嫌，友谊的桥梁再次被搭起，这个氛围真让人很感动。从一开始的担忧到后来的享受其中，感谢神使我每一次都很期待看到学生，因为他们生命的转变是如此的快速，未来有这么多的可能性。每当看到他们有一点点的蜕变，我的内心就激动万分。我很期待看到成长后的他们，他们会愿意参与彼此的生活，也更乐意的参与更多教会的服事与聚会。这让我想到耶稣与门徒的生活关系，就是在生活在一起而已，不只是在上课，或者只是在周日参加主日崇拜。我也相信神在从中动工，身为辅导的我其实能做的并不多，是神让他们成长，学习彼此相爱。在神的国度里，我们都是一家人。谢谢各位会众的聆听，将荣耀归给神。
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跟28章16到20节。让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会众翻到后由我来读。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第二段是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翻到后也由我来读。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林典汉传道，题目是谁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把时间交给林典汉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谁是耶稣的门徒？当我们听到门徒这两个字的时候，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当中，门徒是学生的意思。对现代人而言，当我们一想到学生时，我们自然会想到学生要考试，要上课，要交作业。但当我们想到老师时，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我们会想到老师在课堂上授课，及在课堂下指导学生的模样。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过去那些曾教导过我们的老师们，不知道您是否会和我有一样的发现，在现代的师生关系当中，我们大多的师生关系是停留在知性的层次上，但是在古代，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比现代更加的密切。在古希腊的柏拉图，他20岁的时候，他想要拜苏格拉底成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就问柏拉图说：年轻人啊，我听说你是一个博学多闻的人，为什么你还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的老师呢？柏拉图就回答说：因为你曾说过一件事，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认识你自己。直到如今，我发现我还不够认识我自己，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成为我的老师，帮助我去认识我自己。苏格拉底听完柏拉图的讲法之后，他就回应他说：说实在的，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教导你的，因为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无所知。柏拉图听到苏格拉底想要推辞他，就立刻回应道说：全雅典都知道你是一位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那是因为你直到如今你还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直到如今你还愿意不停地研究你自己的心灵，所以我认为只有我跟着你，我才会学习到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柏拉图就跟在苏格拉底的身旁，柏拉图从来都不急着毕业，柏拉图一跟苏格拉底就跟了8年，直到苏格拉底被处死为止。苏格拉底跟孔子一样，在生前都没有写下任何的著作，但就因为柏拉图可以一直跟在他老师的旁边，柏拉图就为了他的老师写了一本叫做《苏格拉底对话录》的书，用来记载他的老师与当代智慧哲人之间那些隽永的对话。为什么古代的学生们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跟着一个老师呢？因为一个真正的门徒不只是在知性上可以跟老师有所交流，一个真正的门徒要被老师这整个位格给形塑。什么是位格呢？位格所指的就是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情感，一个人在良知当中所做的判断跟选择，及这整个老师对于学问、对于知识的态度。所以，无论是古代的东方或者是西方，真正的门徒除了在课堂上与老师学习知识以外，真正的门徒也会跟着老师朝夕相处，学习老师们做人处事的方式。我想请大家现在回想一下，在过去当中，你我生命当中那一位最重要的老师，那一位最重要的老师，他在课堂上所教导的内容，可能你已经忘记了，但你不会忘记的，是他曾经对你说过那一句鼓励的话，那个肯定的眼神，那个真心的帮助，及那个留在你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榜样。不知道大家是否会好奇，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如何与他的门徒们建立师生关系呢？通常耶稣会邀请门徒前，他会对这个门徒发出呼召，接着他就会要求这个门徒来跟从他。举例来说，在约翰福音第1章， 施洗约翰有两个门徒看见了耶稣之后，他们就想要跟从耶稣。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想要什么？这两个门徒很直接的回答耶稣说，我想要知道你在哪里住。如果你我是老师，有一天你我的学生说想要知道我在哪里住，我们是不是会用隐私权为由拒绝这个学生的请求呢？但在约翰福音里，耶稣并没有拒绝他们的请求，耶稣乃是邀请这两个门徒进入到他的生活，进入到他的生命。或许我们会想问，为什么耶稣收学生的时候一定要门徒来跟从他呢？我想，第一，耶稣想要用他内外一致的生命形塑这一群跟随他的人。第二，耶稣希望门徒透过就近的观察，看着他是如何的侍奉上帝，如何的服侍人。今天我们将透过马太福音当中的两处经文，一同来思想谁是耶稣的门徒，一个属于耶稣的门徒他会有哪些特征，第二，及主所托付给他的这一群门徒有哪些使命。在新约的圣经当中，我们常可以看到谁谁谁是耶稣的门徒，谁谁谁是耶稣的门徒，但在现今的教会里，谁是耶稣的门徒呢？请大家跟我一同翻开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将透过这段经文来思想谁是耶稣的门徒。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24-26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用来形容一个属他的门徒该如何跟从他。但对门徒而言，要跟从耶稣之前，要弄清楚耶稣到底是谁，则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要问题，就是谁是耶稣的门徒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必须先透过马太福音16-23节，耶稣与门徒之间的关键对话，来认识耶稣是谁。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时，彼得在马太福音的16-15节就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当耶稣听到彼得如此回应之后，耶稣立刻指出，彼得啊，你可以对我的身份，对我的职分有如此准确的认识，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当彼得认出耶稣是谁之后，耶稣就立刻嘱咐彼得说，将来在地上的教会要将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而这磐石所指的意思，就是指的耶稣对耶稣基督正确的认识。什么是对耶稣基督的正确认识呢？第一，耶稣就是旧约众先知所引颈期盼的那位弥赛亚基督。第二，这一位站立在门徒眼前的耶稣，他虽取了人的形象，但他却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若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的16-20节时，不知道你的心是否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耶稣要禁止这一群认出他是谁的人向他人开始宣扬耶稣是基督呢？若想要找到这问题的答案，我们就继续念16-21-24节。当耶稣向门徒们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的事情之后，刚刚才认出耶稣是谁的彼得，这时立刻体贴人的意思，他拉住了耶稣，他责备耶稣，他不愿意耶稣走上父神为他爱子所预定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来回答刚刚的问题， 为什么耶稣不允许16:20嘱咐那一群刚认出他是谁的门徒向人宣扬耶稣是基督呢？因为此时此刻的门徒，虽然他们还不明白原来父神为基督所预备的荣耀是隐藏在他为他的百姓受苦受死复活之后的。基督希望所有跟随他的门徒不只认出他是谁，更必须认识一件重要而且严肃的事情，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当跟随他的门徒能对耶稣基督有如此整全的认识时，这一群人才是预备好的人，才是预备好要向世人宣扬耶稣是基督的人。当耶稣教导门徒耶稣是谁的真理之后，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6:24-26定义了谁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对门徒所提出第一个关键性的描述是舍己，但舍己是什么意思呢？若按着刚刚马太福音的上文理解，舍己指的是门徒要明白父神为他爱子所预备的道路是一条受苦受死然后才复活得荣耀的道路。所以一个紧紧跟随耶稣的人，他需要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放下自己的意思，在效法他的主走上一条类似的道路。舍己是什么意思呢？按着下文来说，在马太福音16:24-26的教导，舍己所指的是我们是如何管理及使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曾否想过，上帝赐给人最宝贵的产业到底是什么？我想，不是位子，不是金子，不是房子，不是车子，甚至不是妻子，也不是孩子。上帝赐给每一个人最宝贵的产业是生命。当耶稣要跟着他的门徒去思想什么是舍己时，耶稣问他的门徒，有一天你回顾你的一生，想想你的一生，你的一生是为了要拯救自己，是为了要赚取世界而去使用你的生命呢，还是为了你要紧紧的跟随我而去使用你的生命呢？我常劝亲戚的学生们，未来有一天他们将踏进社会，要面对跟随耶稣工作家庭之间的平衡，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但要如何才能够做到这一件事呢？耶稣说要舍己，要好好管理自己使用生命的方式，要把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最优先的位置，我们才能学习做主的门徒。所以谁是耶稣的门徒呢？是那些愿意紧紧跟随耶稣基督，是那些愿意舍己的门徒。而这群门徒可能会因为主的缘故被世人轻看，被世人藐视，甚至被世人弃绝，但是主却称这一群为义受逼迫的人门徒们为有福的。主安慰这一群紧紧跟随他的门徒说，天国是他们的。因信称义的真理是16世纪马丁路德从罗马书当中所发现，20世纪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在德国的第信二代、信三代，甚至信四代、信五代的基督徒当中发现，他们开始曲解因信称义的真理。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恣意挥霍上帝的恩典，所以潘霍华在他追随基督的那一本书当中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是廉价的恩典，第二个是重价的恩典。潘霍华说，所谓的廉价的恩典是指的有人误以为相信福音是在他的脑袋当中接受某些的知识跟命题，可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却不用产生任何实际的改变。 相信廉价恩典的人，他们虽然心里渴望得救，但他们却不愿意做主的门徒，他们容易自满，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无力，他们会失去盼望。潘霍华在书中提到，但那些愿意相信重价恩典的门徒，他们的心中不只愿意领受这宝贵称义的恩典，他们更看出这恩典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他们愿意为这一位救他们的主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紧紧地跟从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听到我们的主说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不是会觉得有点沉重？不知道大家去海边的时候，曾否注意到当一群燕子在天空飞行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会在天上呈现一个 V 字形的飞行呢？鸟类学家的研究帮助我们，他说当燕子呈现 V 字飞行的时候，那个在最顶点的那一只领头雁将会承担整个雁群最大的风阻，虽然后面的燕子可以因为前面燕子的协助，他们可以减少25%-45%翅膀的拍动次数，但每一只燕子都因着要与这个雁群抵达相同的目的地，他们都必须承担属于各自的风阻。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立志紧紧跟随耶稣时，我们就开始学习过一种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的生活。当我们明白圣灵的旨意是要我们活出圣洁的生命时，那个在我们内里头，那个隐藏在我们里面那个体贴肉体的私欲，就会像风阻一样拦阻着我们要飞向父神的旨意。一个紧紧跟随耶稣的门徒，就必须时常对抗肉体的情欲，而这成圣的挣扎，就是每一个圣徒要背起来属乎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的门徒要记得，我们在走的时候，整个队伍的最前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但如果有一天我们跟着跟着，我们不想要再跟这个耶稣了，我们离开了这个队伍，那这个人势必就必须要走上一条需要依靠自己完美的义行才配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我们明白上述的真理，我们就会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对门徒们心中的那个提起是何等深切的爱。耶稣在第二段马太福音28:16-20提到，一个属主的门徒是能够在行动上回应耶稣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并使他人成为主的门徒。马太福音的28描述，当耶稣按着父神的旨意走完了那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之后，耶稣召聚了11紧紧跟随他的门徒到山上见他。当门徒到齐时，耶稣开始吩咐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18提到，那一位死里复活的基督向全世界宣告一件事情，就是天上的父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他。而耶稣在服事的初期，马太福音的前段就逐渐显露出他所拥有的权柄，比如说耶稣有教导的权柄、医治的权柄、赦罪的权柄、 制服污鬼的权柄。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像是一个一个学徒一样，他们待在耶稣的旁边，紧紧地跟着他，他们边学边看，边学边看，他们看那位耶稣是如何的宣扬福音，是如何倚靠圣灵的大能赶出污鬼，施行医治，是怎么样从他的心中产生出一份神圣的悲悯，是怎么样愿意照顾那些困苦流离的人，成为他们的牧人。直到如今，门徒们的老师耶稣即将要升天了，所以耶稣就准备打发这一群紧紧跟随他的人去做跟他一样的事，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在耶稣所颁布给门徒的大使命当中，在整个句子里面只有一个主要动词，那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而门徒们应当如何行才能够完成主的托付呢？耶稣教导门徒说，若要使人做主的门徒，就必须透过去使他人为他们施洗，教训他们遵守，这一系列行动的配合才能够使人做主的门徒。换句话说，谁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是那些愿意领受主所托付给他们的大使命，并使他人成为主门徒的人。自从2019年疫情爆发以来，我常与学生们在思想我们要怎么为主去。到了2021年开始，许多线上会议的软体普及，我们开始想要使用这些工具去邀请学生们的朋友上线，并透过圣经的宏大叙事向他们说明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福音及拯救。在疫情期间，我们跟大家一样都不太方便可以出去，但感谢主的是，神让我们使用这些工具去到了台北、台中、高雄、花莲，甚至远到新加坡，跟这些大学生的朋友们分享到底什么是福音。如果去的行动是指传福音使人得生命的话，那给他们施洗就更像是一个在腹中怀胎的过程。当一个妈妈想要生下一个婴孩时，这个妈妈势必会经过孕吐、身材变形、腰痛、产痛等过程。而当我们想要帮助一个刚出信的人可以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时，事实上这也是一个漫长的陪伴过程。你想要陪一个人，那一个人不一定想要被你陪。当你想要陪伴的人的时候，你可能会被已读不回，可能会被拒绝，可能会被贴标签，可能会被放鸽子，可能会被别人质疑你的信仰。但保罗曾对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说，我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今所处的世代是一个万物都可以联网的世代，但却是一个最难建立真实亲密的世代。家人坐在一起，坐在一起，但每一个人都在使用自己的手机，离开这个桌子。主的门徒当如何行，才能够帮助那些拥有新生命的圣徒能够在主里成长呢？以至于他们有一天可以受洗归入基督呢？我想亲戚的辅导们正开始使用陪读的方式来帮助这一群学生可以渐渐地靠近耶稣，渐渐地与耶稣建立起那亲密的关系。如果给他们施洗是使属灵的婴孩得以加入基督的身体，那加入基督身体的属灵婴孩要如何才能够成长成为门徒呢？主说教训他们遵守。主所说的教训应该指的是将主的话语如同灵奶喂养这些门徒们。但是一直听上帝话语的门徒要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呢？主说去遵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真的是爱我们，而且了解我们，因为主知道 当我们真的去遵行主话语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主话语的难度从来不是在知识与悟性上，主话语的难度乃是来自于你的生命与你的灵性上。举例来说，耶稣说门徒们之间要彼此相爱，当我们明白彼此相爱这个命令的时候，对我们的悟性而言一点都不困难。可是当你要在你的团契在教会当中去操练彼此相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们内在的爱是何等的枯竭，我们没有一刻不连于基督，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命令。亲爱的弟兄姐妹，谁是耶稣的门徒呢？是那些好好管理生命，紧紧跟从耶稣，因为他们愿意效法主，所以他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上一条与主相似的路。谁是耶稣的门徒呢？是那些愿意去，愿意陪伴，愿意领受并愿意遵守主话语，并使他人成为主门徒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我想请大家留意一件事情，要成为主的门徒，从来不是依靠我们脆弱的意志跟我们软弱的能力，要常常记得主的应许。当我们愿意紧紧地跟随他，当我们渴望用我们的爱来回应他的使命时，要记得主的应许。主说他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同祷告。施恩的主，你的众门徒如今聚集在你的面前，就像那十一个门徒当时在山上聚集在你的面前一样。主，我们渴望成为一个紧紧跟随你的人，我们渴望成为那个领受使命的人，我们渴望成为那个好好管理我们自己的生命并不停对抗我们肉体情欲的人。主，求你的恩光光照我们，使我们愿意走上与你一同一条相似的路。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权柄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可以遵行你的旨意。如此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是以奉献回应敬拜神的时间，让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我的生命献给你》。让我们一同为奉献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一切皆由你手所赐， 如今献上我们的金钱，求你用在合你心意的事工上，也使我们每个人不只献上金钱，更是献上自己为你所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一同起立唱三一颂，并请陈士冠牧师为我们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更新建立与连结的恩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与教会中年轻的世代同在，从今时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